我们的作业是，你发现你在过去有哪一些你教导青少年你觉得一些缺点或者说缺失。好，有一位有，你有意见是不是？
啊，不是。
好，我以为你要发表你的作业，有没有人愿意自动勇敢的啊发表你的作业？
对不起。
好。哦，你们一则是没有做作业，二则是都教导得很好，没有问题。那个。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好吧，我们大家想一想，一起来想一想，哪一些是经常父母所犯的错误？
唠叨，
唠叨，好，还有没有？要求太多。
年龄意见不同。
父母的意见不同。
跟父母啊，子女在一起的时间太少。
跟子女在一起的时间太少，还有没有？Beg your pardon?
Overprotected.
Okay. Protected. Okay. Overprotected. 过分保护。还有没有？
耐心不够。
耐心不够。好。还有没有？批评小朋友、小孩子的衣服跟他的朋友。还有没有？
不够信任。
不够信任孩子。好。有没有其他的经验？
教导孩子中国的古老的那个传统。
好，教导孩子中国古老的传统啊。还有没有？
没有给他们时间自我解释。
没有给他们时间自我解释。好，很好。
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没有听他们的不同的意见。好，还有没有？来，再来举三个，还有没有人有想到？
讲以前的。
好，老子在讲自己以前的事情。好，还有没有？太注重他们成绩啊，这个是我们父母，中国父母常犯的。还有没有？
父母总是对的。
父母总是对的啊，非常好。还有没有人有意见？其实啊，诸位，你们都知道怎么样子做啊。讲老实话，真的，你们都晓得。当你静下来安静一个人晚上想一想的时候，你发现到确实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知道都晓得，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而没有去把它做出来，也没有依靠神。所以这个聚会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发明一大堆大道理跟你们讲，哦，我就是给你们一个 reminder，给你们一个提醒你们的机会，就是大家互相的提醒一下。你晓得Campus Life 这一本杂志是不错的，如果说你们有青少年的话，你们可以考虑订这一本杂志啊， Campus Life。 那么它是讲到在大学生的生活，但事实上高中这些孩子他们给一些他们的机会让他们读这些大学生的生活，对他们就已经有很大的帮助啊。 Campus Life他的 director Don Maddocker 有一次他开了一次 conference， 他请了家长跟他们的年轻的孩子青少年一起参加。那么在这一个 conference 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在活动当中他先请所有的父母离开，只有青少年们留在那里，然后他就推出一块黑板来，在黑板上面他就请青少年提出来他们对他们父母不满的地方，结果这些青少年就每一个都踊跃的发言了，大家讲出各种不同的事情，有的说我的父母不信任我，有的说我的父母从不肯认错的，有的说我的父母没有耳朵，还有的说我父母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不会错了，有很多人发表不同的意见，有的说我的父母要我们实现他未完成的理想，还有的说我的父母真是过分的要求，而且他不公平。他们讨论的结果写了40多条， 把它列在黑板上面。那么当 my doctor 他讲完以后呢，他就请这些青少年出去，然后他请父母进来，他们父母都进来以后，他就再推出一块黑板来，他就问他们，你们做父母，你们有没有对你们的孩子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啊？你们把它举出来，我们写在黑板上。哦，这些父母他们也有很多的意见啊，每一个人举手讲，他说，哎呀，这些儿女都不懂不了解做父母的压力啊，赚钱是很辛苦的啊。他说还有一些父母说，我们为了这些孩子的好，给他们换到一个郊区的地方去住，结果这些孩子说我们父母是种族偏见啊，不喜欢这个不喜欢其他的种族的人。还有的父母就说，哎呀，这些孩子他们总是自以为是啊，虽然他们十七八岁，他们就好像以为他们懂得很多的事情。有的父母埋怨说，我一天到晚就是付我孩子的这个开车的罚款单都付不完了啊，等等之类很多的事情。那么当他们讨论的很热烈的时候，有一位父亲啊，他就发言，他说，我们在干什么？他说，我们在这里好像是在这边批评我们的敌人一样，难道这些人不是我们的孩子吗？最后他们就做了一个结论，他们把这个结论呢写在黑板上，把其他所有的意见统统都擦掉。好，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呢，这个当麦达尔就请所有的孩子们都回来，回来以后呢，大家都坐好，他就把第一块黑板推出来。哦，大家就看到上面有很多四十多条孩子对父母的不满。哦，他们在讲这孩子啊，是很高兴在那里大声的讲他们的意见。讲完以后呢，好，那么当就说，好，下面是父母们对孩子的意见。他就把那块黑板推出来。啊，当那块黑板推出来的时候，上面只有一句话，写什么呢？他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太像了。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太像了。好，你不要责备孩子太多，你每次责备孩子，是不是有一个成分在责备你自己？你的孩子是你的 image， 不要把责备孩子当做你责备自己的一种办法。好，我们如何去教养青少年？青少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自己的 reflection， 是我们自己的在背叛的表现。因为很多人说中年啊，中年有中年危机啊，你晓不晓得中年危机就是 second adolescence， 就是第二个啊，很不幸的，很多中年人他的第二个青春期跟他儿女的第一个青春期同时发生，结果这两个就产生了 conflict。 好，我们今天要来稍微谈一些青少年比较实际的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的是沟通的问题，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纸呢发下去，讲义啊可以传一下。好，这里我想是我印的足够了，我大家很快的传下去，好不好？我把你传下去，好不好？好，这个是第二课。首先呢，我们谈一谈沟通的问题啊。沟通你们晓得有六个层面啊，沟通怎么样子？有六个层面呢。沟通就是你讲、听，还有了解啊，这几件都是沟通的要素。你要讲，对方听了，那么你要了解，或者你听到对方所讲的，你要了解，就是这三个要素是讲、听跟了解。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有经过六个步骤啊。第一个就是说你真正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啊。第二个过程呢，就是你以为你说出来的事情。第三个过程呢，你实际说出来的事情。第四个呢，就是说对方所听见的话。第五个呢，对方以为你的意思。第六个呢，你认为对方所懂的意思。所以我们通常讲一句话是非常复杂的，这为什么会中很多沟通的问题。那譬如说，小毛，你的房间跟狗窝一样啊，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呢，你自己心中的意思，你是想讲什么呢？保持整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你心中的话。 但你讲出来呢，你希望能讲出来，就是意思是你要去把房间整理一下啊。但是你讲出来实际的话是，小毛，你的房子像狗窝啊。对方所听见呢，他听见房间像狗窝啊，然后呢，他在想法，他想在心里面就是，他故意要批评我啊。然后呢，你以为对方所想的是他会立刻去整理房间，你想想看，一个孩子他以为父母在批评他，他怎么会去立刻就整理？他即使去做，他心里面也很不满意啊。所以这个沟通呢，就失败了。你讲的对方不能够明白接受你的意思，那么这个沟就不通了。这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嘴所讲的跟我们的言貌不合，或者声调不合，就是两种不同的 message 出去，让别人 confuse。 你的先生对太太说我爱你，这种你爱是一种表达，但你的言语跟声态又是另外一种表达，那两种的讯息出去就造成 confuse。所以我们沟通跟孩子的沟通也是一样，我们所讲的我们要 mean it， 我们要讲的是真正我们心，我们各方面要讲诚实的来跟对方沟通。好，我们来谈一谈跟青少年沟通的十个要点。好，好，第一个呢，要避免冲突，要站在他们的地位上来替他们设想。好，你要想一想，你要回到你的那个孩子的那个年龄，想一想他们啊会怎样的来听懂你的话。这个有的时候因为语言上又是对我们来讲比较困难啊，孩子们他们都讲英语，我们讲国语的多，或者讲广东话其他语言，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完全的表达我们的意思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做其他的努力啊，来帮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不但是要讲清楚你的话，还要站在他们的立场来想想他有没有听懂我要讲的话啊。可能你讲的话，小毛，你的房间跟狗窝一样，那么这个话对方听得懂吗？啊，他会怎么想吗？所以我们先要站在他们的地位上来替他们设想。第二，你要花时间去啊用心听他讲话。有人说，哎，你讲得还不错，很好啊。我总是跟他说，不是我讲得好，是你听得好，你懂吗？一个人他能够真心愿意听你所讲的，你不能讲什么东西他都能够接受。所以对方能够听你所讲，乃是因为他肯用心听你讲。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孩子沟通，他们要说什么事情呢，你只要用心去听，你不但能够听到他要讲的话，还有他没有讲出来的话。但我们刚刚也提到，父母错的话，我们应当学习去求他们的饶恕啊，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孩子，他们需要学习大人的交往。所以我们要错了，我们就要说，好不好，请你饶恕我。我跟你分享一个例子，当我老大15岁那一年，他在教会里跟一个女孩子比较相往交往的好一点。那么有一天啊，他跟那个女孩子打电话打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多小时。那为了这事情呢，我就责备了他，我说你怎么念书不练呢？10几岁的孩子还想谈恋爱啊？我说你怎么可以晚上功课都不做，弄到这10点多钟谈话，8点多钟讲到10点多钟，什么话要讲那么多？刚才从礼拜堂回来的，和他讲了，两个人讲的，回来还要讲那么多。其实我讲的话比这个重一点哈。那么那天晚上，我孩子就很生气，他进到房间里，关到门，他生气。我太太就跟我讲，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子讲，因为他已经15岁了，他不是一个孩子，他已经在尝试这种情感的付出啊，或者情感的接收这些的事情。那么他不对，你可以讲出来，但是你这样子的凶他是不对的。那我自己也觉得很生气，因为人在气头上都是想到自己有理。那天晚上11点钟，我的孩子他的房间灯还没有关，他在做作业了。 我就敲他门，我说 Daniel 出来，我跟你讲一点话好不好。那么我们出来，我们两个人就坐在客厅里，灯也没有开，我就跟他说 Daniel， 然后我刚才实在是很不应该这样子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这样子的凶你啊！我知道，虽然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你应当学习的事情，但是我的语气跟态度是不对的，能不能请你原谅我？你觉得当我这样一讲完的时候，我的儿子哇就哭出来了，我那时候也哭了。我说我们好久没有在这种程度上我们沟通，沟通有五个层面，第一个只是表面的，你好吗？今天学校好吗？很好。第二个是表达你的想法，什么事情发生了？今天怎么样？第三个是感觉，你的感觉怎么样？第四个是你内心里面的一种 feeling， 最后才是说在非常真诚上，你跟对方知道你自己的心是怎么样子。在那个时候，我们达到第四种、第五程度的第五种层面的沟通。哎呀，我的儿子哭出来，我第一次好久没看他哭了，我心里面突然的开朗起来。我晓得，我真正求他饶恕我，是帮助我让他能够在心跟心的层面上沟通。我们错了就是错了，我们需要把他们当作是一个大人一样的来请他们原谅我们，你就会发现到你的孩子跟你的心就接近了。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他们分享你的感触和真正的你。孩子们他们很喜欢听一些你失败的经验，你有没有发现到啊？你讲你一些过去的失败经验啊，他们很喜欢听的，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真正的你。从这样失败的经验中，因为在做儿童的时候总是说我爸爸是很伟大的，对不对？我妈妈是很了不起的啊。有两个孩子在对话，就是讲说他说我妈妈很了不起啊，啊，你给他一个 subject 啊，随便一个东西他才可以讲一个小时啊。另外一个说没什么了不起，我妈妈没有 subject 也可以讲一天孩子们的心中父母都是很伟大的啊，但是啊，当他们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需要去明白真正的父母是什么样子啊，所以你要跟他们讲你心里面你的错误、你的失败啊，你跟他当作一个成人来讲，他们一下子他们就觉得他们长大了好多，他们一下子就觉得他们责任加深了很多啊，所以要跟他们分享你真正的感觉和真正的你，要为他们做一些意外的好事啊。常常如果说是你为他们做一些意外的好事，譬如说你让他在生日的时候你跟他说好不好，这一次生日那么你可以请一些朋友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camp， 一起去 camp。 那么这种意外的好事呢，你的儿女会觉得你非常的爱他、尊重他啊，不要每一天都是 routine。 当然这个也应用在夫妻也是一样，不过我们不谈那个哈、不要叫他做公开的表演啊，使他在别人受面前受窘。我的老大他从小就有一点弹钢琴的一个天分，那么他开始学钢琴以后进步得很快，我们也欢喜他弹。有的时候朋友来我们就说，哎 Daniel 你去弹一弹你最近学的曲子。而那时候他五六年级，他还四五年级他还愿意做，到了五六年六七年级的时候他就不太愿意做，你带他去弹他就不愿意，说怎么这么别扭呢？我要他已经到了青少年期你不能够要求他做一些他不 feel comfortable 的事情啊，尤其是他觉得他变成一个 subject， 你要他做什么东西他就要去做什么东西吗？啊，变成一个 object。 所以我们要小心，当他们到了青少年你就不要让他公开的表演啊，做这个做那，他们非常怕很害羞的啊，因为他们容易受到 hurt， 不像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无所谓，你叫他表演他就表演，他也不会人家笑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年轻人他们已经是一个完整在学习变成一个完整的人格，这种过程当中他们很容易受害受伤害，不要让他们有公开的表演，除非他们自己愿意啊。不要老是在他们当中挑毛病，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毛病每一个人都有。 by the way， 如果说是你要你丈夫或你妻子来挑你的毛病也是一大箩筐的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一样。不要把他们当作孩子，总是唠叨不完。刚才我们有人提出来啊，这个唠叨是难免的，但是你知道 James Dobson 他说九岁的孩子最需要的就是母亲的唠叨，但这个 到了13岁你就不能够再用了啊。如果你要唠叨的话，趁孩子小唠叨，赶快多唠叨一点啊，等到他们一过了13岁你就不要再唠叨。那么你要想办法让他知道他什么地方不对，要更正他，但是你没有必要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啊。譬如我自己觉得最好的方法呢，常常是写一个短的 note 啊，这个你给他留下一个 note， 这是非常 powerful 的东西啊，然后他就会知道他什么地方需要更正。你一直跟他讲没什么用处，你给他留一个 note 啊。有的时候你甚至你可以写一张小卡片，你说儿子怎么怎么怎么啊，在哪一些你如果做一些的改正，我相信你会变得更好等等。
什么时候给他？
不要，我相信合适的时候还是很多的哈。有的时候让他自己去 discover， 放在他的桌子上，有的时候放在一个不要让别人能够摸到看到的地方，让他知道，或者跟他讲一下，Daniel， 我给你一个 note 在什么地方去看一下，等等就行了。要慢慢的动怒啊，先了解情况，再说明立场，达成协议啊。我想非常重要，就是母亲父亲要了解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behavior， 一个行为，有很多时候是有背后的一些动机所造成的结果。还有我们看的时候看的事情比较表面，因为他所接触的世界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不多。他每一天比如说他若坐交通车上下，有的时候在车上交通车上碰到一些古怪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些同学看你东方的孩子他欺负你，他跟你要钱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的欺负，那么他受了一些气，他又不愿意讲出来，不愿意父母知道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他回家做了一些很 strange 很特别的表现。那我们要先了解一些状况，然后我们再去责备他或怎么样更正他。但是你一定要先了解他是不是有那些背景造成了他这样的结果。还有如果他跟你的意见不同，孩子们他们与孩子们相处16、17岁他们已经懂得很多的事情，但是又不懂得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也许不是很准确，但是他们都是同僚之间啊，在他们的同学中间都是这样的看法。那么你要了解他们，那你也要说明你的立场。我觉得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让他知道基督徒就是与世界上的人不一样，这种观念很重要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 convince 你自己，我们希望我们与世界上的人一样，但事实上我们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你要让孩子早早知道这一点，他们跟世界上人的观念就是有不一样。罗马书12:2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主耶稣圣经的话。我们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那么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给孩子 building 这种的观念，他们跟世界上人就是有一些的不一样。如果他们的班上有基督徒的朋友啊，有基督徒的同学，要勉励他们多跟这些做朋友啊。还有要常与孩子一同的祷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不要做这种 superficial 的这种祷告，很表面性的祷告。如果是常常有这种 superficial 的祷告，对他就没有帮助，反而有害处啊。你要在他祷告的时候，祷告之前，你先要跟他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什么是我们应当祷告的事情，有什么我们要分享的，然后你为我祷告，我为你祷告，跟他有一对一这种单独祷告的时间。我再说13、14岁的孩子，17、18岁到这个之间呢，你要把他看作是一个成人的朋友，因为他绝对不会是的，但你不把他看的是，他就更不可能是。所以你把他当作一个成人朋友，他慢慢就会理解他的责任，他就会理解。所以你把他当作是一个同工一样的教导他一起祷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们他们有很大的压力啊，那么这些压力呢，我们怎么样的帮助他们解决？因为在他们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他们的 frustration 非常的大啊。所以呢，他们对自己自信心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帮助培养一些青少年的专长啊，让他们自己有一些专长可以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啊。那我老大呢，我就是培养他在音乐方面有一些的专长，那么他弹琴，他喜欢弹 guitar， 那我就鼓励他学 guitar 啊。那么在教会里面，他就跟青年人在一起，他就可以弹 guitar， 那么他觉得他会一些东西。那么老二跟他差2岁半，也是个男孩子，他就没有任何音乐的天才，他小学也学过音乐，但是学过钢琴，但是很快他就 give up。 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学弹吉他，他说没有什么兴趣。我就问他你是兴趣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喜欢打篮球。说好，你打篮球，我就给你在院子里面竖一个篮球架，你好好打篮球啊。我要他现在打篮球也打得不错，因为他打篮球使他变得高了一点啊。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的孩子当中呢，他也打得不错，他也有一种自信心在里面。你要了解孩子他们需要一个自信心，这个自信心从哪里来呢？就是他们学了一些他们认为能够让他们自以为有信心的东西，不要管那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好的就行啊。不一定他将来要走钢琴家、职业篮球队员啊等等这些 no， 这些东西就是一个 skill 在他里面，他觉得他有这些 skill 啊。第二呢，要教导他们明白神造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啊，这个很重要。孩子们他们总是对自己有一些的自卑啊，有的孩子可能是脸上雀斑多一点，有的孩子可能他们讲话声音比较细一点啊等等，有的还这个那个，总有各样的自卑。有的人总是觉得他自己太胖或者是太小啊等等尺寸。那么这些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神造我们每一个都是按照他自己的蓝图是好的，你就是生成这个样子呢，你就是唯一的啊，你不要需要有跟别人一样。有的孩子呢，你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啊，让他写下来他不喜欢自己的地方啊。那么你跟他谈一谈的时候，你问他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你不喜欢你自己呢？啊，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谈一谈，然后让他写下来，写下来以后你就一条一条的给他 go over 啊，帮助他明白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克服的啊，让他晓得这个并不是一个长远性跟着你一辈子的啊，你要让他有一个开阔一点的心胸，常看得远的。我们要强调，我刚刚提到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我们要强调圣经的标准，还有圣经的真实性。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的教会北美洲哈，除了比较大一点的教会以外，通常我们都是在一两百人左右的教会，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很难能够请一个青少年的辅导或者是牧师牧者。那么孩子们他们往往在儿童主日学这个阶段都愿意接受教导，可是慢慢等到他们再大一点，青少年没有 program 给他们，他慢慢就不再来教会了。那么进到大学以后很快的就流失掉。那么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我想很重要一件事情，教会里面要顾虑到孩子的成长，你们的节目内容都要配合各个阶段孩子的成长。就算是有少数的三五个两三个青少年已经在那里，你们也要给一些 Alfred 啊一些实际的帮助，让他们有自己的 program 帮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生根建造。当然能够参加这种 camp 是非常好的啊，像在 Chicago CCUC 芝加哥华人联合基督教联合教会，他们每一年暑假都办这个 teen camp 啊。那么今年是在8月9号到8月14号，他们每一次都有一两百人参加，那么全部都是从从高中到要入大学的那三个年级中的孩子参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你有这个机会的孩子又住在附近，你应该鼓励他去参加啊，让他明白圣经。当他去参加这个时候，他就保险他在信仰上更加的踏实。不然的话很可惜的，很多孩子在一进大学他们的信仰就流失了，因为他们离开家住到外面去，他们所接触的那是一个人文主义的社会，那么很多怀疑的思想马上就进到他的里面，他就不再回到教会。所以我们应当强调教会应该强调圣经的标准啊，这个真实性。那么你父母你自己也是活在圣经的教训当中，很自然的孩子懂得他们明白啊。要帮助他们找到真正的朋友，我刚才也提到安排一些活动，教导他们不妥协的人才是真正的领袖。如果你的孩子跟朋友一起出去，四五个人坐在车子里面，那开车开一半的前面那个人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盒子啊，一个小瓶子，然后倒出一粒红色的药丸就吞下去了，然后他又递给旁边拉的后面的左边的右边的，哎，就交给你的孩子坐在中间，你孩子看看左看右看，他们都做这个事也不想，一声不响，他要不要吃呢？我要你们晓得抓红红色红中白板啊，这是红中。 那么这个呢怎么办呢？你要教导孩子，先给他讲有可能这种的情形会发生，你要告诉他孩子说，你就讲啊，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不觉得这个对我身体有任何的益处。你要教导孩子敢勇敢这样的跟他讲啊。其实在如果孩子讲出这个话，当时也许他们会笑的啊，chicken chicken 啊，你只会这个跟这个父母听父母的话啊，什么关系 that's ok 呢。但是过去以后这些朋友会 respect 他，因为他是一个有立场的人。所以你要教导你孩子，真正肯站住立场的人是一个 leader， 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如果一个人没有 principle， 他没有一个原则在他生活当中，那么这个人他永远是一个别人的跟随者，他是一个懦夫。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你要守住原则，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如果你能够不妥协，那么你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不要自己假装是青少年啊。有的父母跟孩子一玩玩到就是巴蒂巴蒂了，结果完全分不清楚大大小小啊。有的时候这样好像是很好，但是你晓得，你不要一直在做小孩子，一直做青少年，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位父母，他们不需要你做他们的玩伴啊。所以如果他有他的 party 的时候，你不要也挤在里面去，好像青少年一样的哦，要干什么跳跳舞干什么 no， 他们会非常 embarrassed 啊。不要，你就是做父母的，你给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啊，但是呢你不需要太 involved 在其中啊，你替他们设计所有这个 program 那个怎么做，不需要，他们有头脑，他们有智慧啊，他们所要的是你的 advice 啊，你的建议怎么样。我再说，你要教导孩子让他走正路啊，要教导孩子让他走正路，他来走正路，不是你在这边替他走啊。所以我们不要变成小孩子，他们所需要的是父母啊，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我想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啊。所谓成功的定义不是做大官，而是做大事啊。兴趣要从小就培养，随着个性自然发展，这个我想我们也很明白啊。这一点再提一下，不要把自己的未成功的愿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这个是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啊。我们总是想到，哎呀，过去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情形，我们家哈孩子每一个都会弹钢琴，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学音乐的，可是就是我不会弹，因为我很没有耐性，叫我坐在钢琴上坐我就坐不住，所以到了弹了两三年大概我就溃掉啊，我从来就没有再 pick up 过，我就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你想做一个牧师，你不会弹钢琴当然也可以了啊，但是总是好像有一点缺陷。我说如果将来我做宣教师，我如果能够自己弹琴那就更好啊，但是我总是有觉得这样缺陷，所以在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希望他们能够弹钢琴，那么我就逼着我老大弹，哎呀真是逼着他一段时间啊，他也很痛苦，我也很痛苦，老二老三我都逼过他们啊。我觉得这不对，因为我实在把我自己的一些未成功的事情我寄托在孩子的身上，我这等于逼他做我要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完成的事情。慢慢我发现这些错误之后，靠主的恩典我也就改过来。所以后来我的老三啊，他不愿意学钢琴，他们谈了两年不愿意学钢琴，我说好，不愿意学就算了，亏掉算了啊。那么亏了以后，我老三是女儿，最近一年他突然来跟我说，爸，我想学钢琴。That's fine， 你要学再去学啊。他就开始重新学钢琴，他这次开始学得非常好，很认真的弹琴，每一天都是认真的练琴啊，这是他自己愿意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勉强啊，不需要去把你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啊，不要过分的期望，要接纳孩子的本相，衡量他们的能力啊。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成分，我们常常想青出于蓝，但你知道你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top notch 的人了，你能够混到美国来，你已经混得很不错了啊，这叫做过江龙啊，你是说过海龙，你是很不错了啊。你不一定要真是能够你的孩子能够比你好，不见得啊，真的不见得。当然我们希望他都是 PhD， 都是 doctor， 都是这些，但是不一定的啊。我相信孩子有他们自己的愿望，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叫他们爱主，不要丢掉他们的信仰。第二件事情，让他们人过得愉快，生活非常的愉快，他们了解他们自己啊，这两件事情做到就是他们成功啊。不需要过分的期望，也接纳他们孩子的能力，他们的本相。 还有有时候要给孩子一些机会，让他们懂得失败，尝到失败的滋味。这个我想我们也明白，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哈，不要负担起孩子念书的责任。哎呀，我看到有些妈妈们真是很辛苦的陪孩子念书哈，这个是日本人的，这不是中国人。哎，我们不需要负担起孩子念书的责任，孩子要念书他们自己要去，你要教导他们有一个念书的好习惯。讲老实话，我们家老大哈，他念书念得不错，其实我也没有很盯他。八六年到九一年，我五年的时间，我是在工作，但是我同时在神学院念书，所以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管我的老大。他的数学什么问题，他妈妈没有办法解决，我也没有办法。我回到家已经10点多、10点半，他准备要睡觉了。我早上很早就走了上班，每天晚上上课，我没有办法去管他啊。但是我的老大比他的妹妹弟弟都养成一个更好的读书的习惯，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他看到爸爸常常的让你念书很用功，他自然就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好，诸位啊，如果你从来也不念书，你不要希望你的孩子会念书啊。你回到家里一开电视就坐在那里，你想你的孩子他会好好认真念书吗？他的耳朵就是在听，哎，现在是什么节目了，在演什么东西了啊。你要给孩子念一个设下一个读书的榜样，但是你不要替他念书啊，让他自己养成一种念书的习惯，这个最重要。这个小学时候就可以 building 啊，等到他念书习惯有了，那么他喜欢他自己的那个 honor 会催促他把课业念得很好啊。不要容他们去做又故意使他们内疚啊。有的时候妈妈就是气得没有办法了，好了你去做好，但是你自己想想看你这样做对不对哈，回头你自己给他祷告神去。我们不要让孩子，既然你要让他去做了，你就不要让他带着一个内疚的心去做，他在做都不是很愉快，到最后啊，你就说好，你说好吧，啊，你认为这样对的话，好，我也就是愿意啊，一起啊跟你这样子，那么就这样讲就行了，你不要说，哎，你这个不对，你自己受自己各样的后果什么的，讲一大堆哈。Well， 他是不对的话，那你不需要再啊跟他讲了之后他。慢慢他会尝试，会失败，他会更正过来。不要让他里面心里面存的那个内疚去做，啊，诱导胜于限制，啊，这个很好，我相信你们都懂啊。要尊重他们有选择的权利，这点非常的重要。我听到一个例子，我自己觉得很不错。有一个女孩子哈，她跟妈妈说，她说我们学校有一个 party 哈，所有的同班同学都要去参加，我可不可以去？他妈说好，啊，你要去的话哈，啊，那么就去。但是呢，据我所了解呢，像这样子的 party 呢，对你没有太大的好处。但他女儿硬坚持要去，就去了。所以他就载他那天晚上载他到那里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他说女儿，我在外面等你15分钟。如果你到这个 party 里面呢，你觉得这个 party 不好的话，你赶快出来，那么我可以带你回家。好，那么。你猜什么事情？10分钟之后，这个女儿坐在她妈妈的车子里面，又回来了。她说：“我一进去，我看到那些，哎呀，不但是我的同学在那里，还有好多 college students 也在那里啊，是一个 wild party， 他们那边 drink 啊那个 beers everywhere， 她说 animal 一样 ，I cannot stand。”她说我就出来了啊。Well，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母亲啊，她让女儿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会自然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他从小就给他女儿不断的一个做决定的机会产生的一个结果，他女儿已经懂得什么是对跟错，他有这种选择过的经验。所以我们要给孩子慢慢的 relief， 给他们建立起他们一个自信心，他们懂得怎么样去做选择，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等到你已经让他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他慢慢在他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样子你要尊重他，他也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要说 no way 啊 ，party， oh no way， 2 o'clock， 你给我 get back home 10 o'clock 啊。你要给他一些明白的原则，但是你要尊重他一些选择的权利。下面我们很快的再讲一下一些啊，为人父母对交友与性质教导的问题。 我们要教导孩子什么是明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啊。现在这个社会上所讲的爱，这个 love 这四个字，就是非常被扭曲的。还有的孩子他们以为有所谓一见钟情的事情，有没有一见钟情事啊？啊，我不晓得你们这都结婚了，你们还相信一见钟情呢？在美国，他还没有什么所谓一见钟情哈。James Dobson 他曾经做一个调查，十个问题，让孩子们来回答。问他们说，第一个问题，说对某些人来讲，一见钟情并非不可能。啊，很多的孩子都认为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反对，他说没有一见钟情的事情。真正的爱，不是一种冲动的爱，不是一种马上就能够决定的爱，不是一种很肤浅表面的爱。第二个问题，他说要分辨真正的爱跟迷恋啊，并不困难。事实上还是很困难，啊，还是很困难。真心相爱的人绝对不会争执跟吵架。啊，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孩子不见得知道。第四个，神为每一个人选择伴侣，他自然会将两人凑在一起。啊 ，Well， Dobson 他也不认为正确啊，他说不见得，不见得啊，有的时候会经过一些波波折折的事情，有的时候就好像要经过一些自己的努力啊，你要真正的付出爱情才会有结果。第五点，男女若真心相爱，即使困难灾难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爱情啊，这不见得啊。第六点，宁可找错对象也胜过一辈子不结婚啊，主要很多孩子以为这是真的啊。嗯，第七，只要两人情投意合，婚前发生性关系并无所谓，这个也不是我们所承认的啊。第八，真心相爱的男女并能够甜蜜持续一辈子，那奈特瑞说啊，不见得。孩子们他们需要知道这些事情。第九，恋爱期越短越好，6个月以下最恰当啊。第十，年轻人比老家伙更懂得爱的真谛啊。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什么是真正的爱啊，爱的真意是什么，预防重于医治啊，先讲清楚一些家里的基本原则，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你的孩子慢慢大的时候，你要给他改变你的原则，稍微做一些的修正，那么慢慢的放宽一点。譬如说孩子就是10点钟以前要回家，那你就先讲清楚，我们家规矩就是10点钟要回家。还有 R 级的电影不可看，就是这样，就是 R 级电影，18岁以前你就不可以看这些电影啊。我们家的孩子呢，我不是老是在夸我们孩子，这个讲这个东西是很怕这件事情，但是用例子只能够用我们家的孩子，看有没有。那么我们从小就非常管制他们看电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罪恶的来源是在电视里面啊。那么你们晓得像这些暴力啦，这些色情都是电视电影影响的结果，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厉害。你注意去看这些的最近出得的这些金像奖的电影，有很多里面已经是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色情啊，这非常可怕的尺度一再的开。那么电视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 TV controller hold 在你自己的手上，你一定要管理这个事情，管理的重要。那我们家的孩子，我们是不随便准他们看电视的。那么现在他们到 teenager 的年龄啊，他们还是不随便看电视啊。那么晚上我们跟他们说晚上不要看电视，我们家看电视的时间是6点到6点半，那是什么节目？不是，他们是 Full House，他们看 rerun 的 Full House 啊，这是他们喜欢的节目。那连我连 Bart Simpson 我都不建议他们看啊，他的 violent 在里面啊，一些错误的观念，不过那还不是太坏的节目。那我们替他们选择啊，那我们有时候借一些 video 回来让他们看，都是经过选择的啊。那么孩子们，我们不鼓励他们看这个 PG-13 啊，都不是很好的。那么 R 级是希望他们绝对不要看。啊，那我的孩子他现在他自己明白，他也不会去看 R 级的电影。他跟朋友们出去的话，他也会讲，我们不是看 R 级的电影。啊，他们去，在家里面我们也比较放心啊。我们出去的时候，孩子们他不会开电视，他们也不会看啊，因为他们已经跟他们讲了一些原则，从小就教导他们，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对他们不好。啊，还有一个原因在那里，为什么不好？ 他们明白，所以他们就不会一直是受到那个的。他们都带着枪啊，尤其是这个东西两岸。不过前一阵的 Prime， 这个 Prime Time 在这个星期四晚上的电视节目，他也讲到，这些孩子带枪放学，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社会现象啊，很可怕。那么50块钱可以买一个.22，非常非常的便宜。他们这些事情在学校里面天天都发生啊。那么还有的老师被打死，因为不给他通过。还有的同学之间啊，在这个我不晓得你们看过这个节目的几种，看看礼拜四晚上，看看啊，你们晓得，这是蛮可怕，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在那个走道上的走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无缘无故拉个小刀就扎你手一下，就走过去。这种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我们要谈论一些这些事情，让他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可怕，不可以这些事情完全不准备他们。那13岁以前呢，一定要教导他们正确的性的观念。有些父母觉得这事情难以启口，其实你再想想也没什么了不起，这是美国嘛啊。他不从这里得知识的话，他要从他的同学那里得到这些知识，很多时候是扭曲的，不正确的啊。那么当然学校也教，但有的学校就是很简单就教过去啊。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些正确的性的观念等等。10个青少年经常以为的错误观念啊。好，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关于这个10个观念，就是我刚才所讲奸杀损啊这个观念，我不太想在这方面提太多，因为上瘾这件事情啊，青少年比较中国人的孩子当中比较的少啊，然后有很多事情都可能会上瘾啊，那么包括这个毒品啦，包括这个各样子的不好的习惯呢，都可能会成为上瘾啊。但我不想在这边谈太多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不是很，但是稍微提一下啊，为什么他们会上瘾？上瘾有很多的事情啊，像偷东西也会。那么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我也很觉得很难过，就是以前的一个教会的弟兄，他的家里面孩子啊，跟别人 involve 用 computer 去偷别人的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然后他们去 purchase， 用那个 computer 去 purchase， 然后东西就邮寄来以后再把它转卖掉，这些都是13、14岁的孩子干的事情。他用 modem 去结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不晓得从哪里来的朋友，这些 news floating around。然后教他怎么样去偷别人的 credit card 啊，就是用 computer 去偷，他能够 hook on 的这些公司，然后怎么样子把这个号码拉出来，然后去 purchase 东西。这些事情啊，真的在发生，而且也会发生在基督徒他的孩子身上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他们一旦上了瘾之后，就不断的做这些的事情啊。那么当然，这个上瘾是因为造成压力，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文化的背景。他们希望长大，他们有很多的焦虑，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想逃避一些的事情，而又想报复，所以造成的一些的现象啊。那么这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好奇，非常的刺激啊。第一次他做这些的事情呢，觉得很稀奇啊，哎呀很有意思。第二个阶段呢，就变成习以为常了，哎，这没什么了不起啊，抽个大麻烟，大家在一起就是应该怕接着啪啪，我们再一起抽一抽烟啊。第三个呢，他到一种纵容自己，哎呀，没有关系，我这是最后一次，反正我下次就不再抽了。这时候已经就是非常厉害了啊，最后就失去控制了，没有办法，他就一定要。那么很多时候就造成各样的犯罪啊。那么如果有这种瘾呢，做父母要帮助他们啊，以身作则。还有呢，要成立一个复健网，让他们借着一些专门的学有专长的人来帮助他们脱离这些的难处啊，改变环境，离开那个瘾源，提供友伴的支持等等，与神有着个别的关系。自杀的征兆，突然外观变得很糟，对身体不适，肚子痛啊，拉肚子，这不知道每一次拉肚子都是他有问题啊，不是那个意思有时候他突然不理他的外观了啊，头发也不整啊，衣服很邋遢什么，无法集中注意力啊。
坐在那里发呆干什么，学校的课业变坏，每天生活改变，我相信这些事情比较少发生在基督徒孩子的身上，我这边顺便提一下。好，我想下面呢我就不讲太多关于辅导的问题。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是想做青少年的辅导，有没有 counselor？ OK， 青少年的辅导，我想我们不多的话我就不去讲这些辅导啊，可以讲义发给大家，大家看看这些。好，我们下面就给大家一些问问题的机会，好不好？我们稍微大家一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也许能够彼此的教导一下。
我觉得你这个因为尝过主恩的滋味，他很希望与别人分享，于是他一面用他的诗歌来表达出他的感受，一面也催促信徒们去向别人诉说神的慈爱。下面一首诗歌提到快快拯救失丧人，不但激励了不少基督徒，更感动了纽约街头游荡的人。有一位英国人曾经说，借着神的恩典，我的得救就是因为这首诗歌。当我听到主耶稣满有慈爱要救世上人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地跪下来，把我的心交给了耶稣。芬妮是一个喜乐满足的人，他不单过着一个简单愉快的生活，他更存了一个永久的盼望，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他深深相信圣经上的比喻，耶稣将一切的事物按着个人的才干分给跟随他的人，将来他会再来赏赐那些良善和忠心的仆人。因此他写了以下这首诗向每一位基督徒挑战。他问，主所托付你的责任，你是否尽了本分？你能否说，主啊，我已预备进入荣耀明亮城，主来的时候我们是否仍旧时刻警醒等候主的再临？ 的诗歌都是平易近人的。他说，写诗的目的是为了使最平凡的人都能够接近神，了解神的伟大和奇妙。他的诗歌充分表露出他对救主的亲密。有人批评他的诗歌感情太丰富，但是芬妮相信，若一个人与主耶稣非常亲近，为什么不能用言语表现出来呢？若一个人爱主，为什么不能用感情表达对主的爱呢？从下面两首诗歌，我们可以体会出他与主耶稣这种亲密的关系。
Thank you.
芬妮大部分的诗都是在午夜写成的，每天晚上他都花很长的时间祷告，在深沉的静默中，他常常觉得自己的灵魂似乎到了主耶稣和众天使的旁边，听见天堂美妙的音乐，而产生了写诗的灵感。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灵感，芬妮就花上很多时间祷告，求神给他思路和感觉，然后一字一句地慢慢推敲琢磨而成。祷告成为芬妮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实在经历到祷告的美妙和功效。芬妮合作无间的音乐家，他们一共写了上千首圣诗。杜安的曲子比较平板，而且缺乏变化，但是却很容易学，很容易唱，所以芬妮喜欢为他的曲子配上词。这些平易近人的圣诗大受欢迎，在我们这卷录音带中就有九首是杜安的曲子。下面这一首《安于主怀》是芬妮最喜爱的一首。这首歌是芬妮听过杜安的曲子后，经过祷告在半个小时中完成的。这一首诗也安慰了许多垂危的病人。曾经有一位信心遭受逼迫而被关在监牢中的信徒说，在监狱中唯一支持他的就是这首诗。
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
的一生从没有为自己的瞎眼自叹自怜，他始终相信这是神赐的特殊礼物。他常常说，如果不是瞎眼，反而不可能有受到那么好的教育的机会，也不会有那么强的记忆力和专心的意志，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美妙的诗歌。他说，我看不见世上的一切，但等到主接我到天家时，第一样所看见的就是我最亲爱的主耶稣，那将会是多么的荣耀啊！芬妮对荣美天家的盼望是那样真切，那么渴慕。我们深信，当他蒙召归回天家的时候，必定如他所愿的见到了一生所向往所切慕的大荣耀。正如尘世网罗，我已脱离，生前苦味永不再尝，灵魂升天何等荣耀，在天父家里欢喜颂扬，我必要见主面对面，歌唱赞美救我奇妙恩典，我必要见主面对面，歌唱赞美救我奇妙恩典。